这次的采访对象是台湾的 YouTuber 张秀秀。
现在是2022年6月了，大家过得还好吗？其实我不太好哎。
两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我的直觉非常的强烈。
大家都知道，
我喜欢这个人，我一定得认识他，跟他好好的聊一聊。因为我能感受到啊，在那条短短的视频背后藏着一个更大、更复杂也更精彩的人生故事。
不要当成 NPC， 一个人一匹白马就去了，他的脑袋啊，你完全可以看得出在冒烟。
那秀秀的人生对我来说啊是很矛盾的，
很矛盾的，就是我觉得没什么，然后后来又觉得哇这太屌了。
一方面他的经历可以说是光环满满，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说我要去骑车环游世界，
他骑单车环球旅行，并把这场冒险写成了我手上的这本书
不去会死。
You're crazy。
他创业推广台湾的单车旅行文化，
我想要对台湾有一些贡献，
还获得了很多顶级 YouTuber 的支持，
国际知名 YouTuber 帮我加油。
但另一方面，命运似乎总是在跟他开玩笑，
一直失败，一直失败，然后一直看不到未来，这件事情整个世界完全崩塌。
从他的言语中，你能感受到他曾经真的被生活狠狠的打倒，背负了很多。
我隔天才有饭吃，如果他忘记了，那我隔天就没饭吃，我不值得，我不够好。
当时我就很好奇啊，这个人的故事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在我看来，这就像是一个现实版的超级英雄落难后的逆袭故事。
我觉得我十分之一的是，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一定会 OK 的。
我就是要赚钱，想让他们过好日子，我想要让我身边的人过好日子。
果不其然，这几年下来，秀秀的频道就迅速的成长，已经快突破500,000粉丝。
What's your end game？ 要做一辈子 YouTuber 吗？
然后我就想 ，OK， 我果然没有看错，我决定不能再等了，必须赶在他彻底起飞之前认识他，跟他做朋友。
那我就想说，那不如10,000,000。那不
所以这次啊，我专门来到了台北，见到了秀秀，我们聊了将近一整天，最后浓缩为这一个多小时的对话，希望他的故事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所以我知道 I'll be OK。
在开始之前，我想特别感谢一口新饭社群的支持，是你们让我能够飞往全球各地采访各行各业精彩的人，同时也欢迎屏幕前的你加入我们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饭友们线上线下相聚交流。那好，播客现在开始。
OK， 秀秀，欢迎来到 Money XYZ。
哇，这个相当荣幸。
你知道我采访 YouTuber 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
嗯，
就是今天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
对啊，真的是，
所以会非常省事。我从来没有考虑说哦，我要带什么样设备采访你之前。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
有一句话叫做Never negotiate with French。In their castles， 永远不要跟法国人在他们的城堡里来谈判。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地盘，他会感到骄傲的，他会有 ego， yeah。 所以我对你的要求是，现在假设这不是你的地方，这是我的地方。OK， 我们后期啊，这不是张秀秀的不正常人类研究所，
我们后置把它贴成 Money XYZ，
哎，对 Money XYZ 的，
我一口新饭，
对，一口新饭的台湾的 studio。
OK，
好，那秀秀，你说。你是不正常人类，为什么？
我觉得那个不正常，哦，它其实另外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它叫不寻常，它可能又可以讲说不循规蹈矩。我觉得我以前从小天生就是一个大家说比较反骨的一个人，就是爸爸妈妈跟我说，你长大之后你最好去做什么工作，像是公务员啊，或是当老师，你长大之后就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那我就会心里面就有一个疑问，说凭什么？凭什么你就说这样是稳定？凭什么你觉得稳定就是好的？我心里面就有这些疑问会冒出来。当你没办法说服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想要走自己的路。所以到后来我的一些抉择啊，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就是我根本就是个神经病，根本就是个疯子。但是其实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我依照理性去思考，去做判断，做出了选择，对我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对很多人来说，他是很不正常的。
那我就聊聊你这个不正常的人生。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不正常的一点，就是我发现你的父母挺正常的呀，要考公务员呀，
对啊，
要找工作啊，然后你就 somehow 就有了这个反骨，所以就很奇怪。因为我觉得我也是不正常，但实际上 somehow 我的父母也不是特别正常，我也有受家庭的一个影响，尤其是我母亲。所以我想先聊一聊你现在人生的这些不正常，以及未来的不正常之前，我想先聊聊你到底从哪里来，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到底什么影响你变成了有反骨。
我后来在延续刚刚的话题，就我觉得自己不正常之后呢，我其实也认识很多 不正常的人，就也是一样，他们人生做了一些选择，在我们外人看起来其实是很不寻常。我去访问他们，然后我都会找到说，哎，他们到底是在人生的哪一个地方有一些转捩点，像是遇到了某个人，或是发生了某件事情，让他们去做这样的选择。可是我就一直在问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我为什么这么不正常？
对啊，你小时候在你身上发生什么事情？被雷击了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后来我就把它归纳成，就我是突变种。就是我在我访问这么多人 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两个的确是突变种。他们不知道从小就是为了，就忽然就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念头会产生。我一直在回溯我的之前到底是为什么。其实有一个我后来想可能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玩电玩，我很喜欢，我超喜欢打电动的，尤其是那种 RPG， 就是角色扮演游戏。我们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 Final Fantasy 五嘛，三代嘛，就是最终幻想曲，我们那时候叫太空战士。我就觉得那个主角怎么那么酷，他从小可能也是一个在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村庄长大，忽然之间他就踢到一个石头，就发现原来那里埋着一支时钟剑之类的。他把剑拔起来之后，忽然就有上天就有一个声音跟他讲说，你要去拯救世界。我想说这也太酷了吧。然后他就踏出那个小村庄，然后展开自己的一些英雄式的旅程。我就对这个过程相当相当的着迷，我着迷到我在念书的时候常常就会把那个游戏机搬到棉被里面玩通宵，然后就哇，就是骑着那个陆行鸟去打怪啊，去升级啊。然后每次我一觉得又拿到什么宝物，或者是说系统跟我讲升级，我就相当的开心，我就着迷了。但是一直到我念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家里比较管的比较严，我没办法去跟外面的同学去玩什么的，所以我上大学之后我就整个放飞，我就开始玩游戏，就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然后 我就因此被退学。
你被退学了？
我被退学。
是在大学几年级的时候？
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我就被退学了。
哇，那当时什么，这个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那时候的规定是这样，如果说你有大概你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学分不及格，那你就自动会被退学，因为代表你都没有去上课嘛，你考试也没去考啊。那我那时候已经严重到三分之二的学分我都不及格，所以那时候不管是你去求什么老师啊都没有用，反正我就是不到那个。
所以你有去求老师的？
有啊，当然去求老师，尤其是那个英文老师。我英文真的都没有去过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厚着脸皮，因为我如果那时候没有学校念，我就要被抓去当兵了。我就被抓，我很不想那时候就去当兵，我就求老师说 please please。 然后永远记得他那个老师是外国老师，他鼻子很尖，他就说It's too late， 他就跟我讲重复 It's too late， 所以这 It's too late 这三个字就一直深陷在我的脑海里，所以那时候我就被退学了。然后之后就辗转就 又念了很多次的大学，我总共念了三次的大学，反正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求学的经历。
就是你退学然后 回来又上继续上同一个大学吗？还是说去转学去别的学校？
没有，后来我就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快被抓去当兵了，所以我就赶快看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学校可以考进去，我只要有一个学校念我就不会被抓去当兵，所以就看有一些夜间部的学校还有在招生，所以我就赶快报名那个考试。然后后来就考到了台南的成功大学，去安然的度过了这个危机。那我又在因为那时候去念成大是念的是夜间部嘛，然后我就觉得夜间部的同学白天都有工作，我觉得很不好玩，所以我就想说我再去考一次大学联考，我再考了一次大专联考，然后考到另外一个学校，所以我总共念了三次的大一。
那当时你被退学之后家里有什么反应？
哦，那个真的是我现在人生想起来一个相当大的挫败，因为我本来都还蛮会考试的，我在高中啊国中其实都是名列前茅，然后念的都是很好的学校，第一志愿的学校，然后我在整个家族像算是最长的那个长孙，所以所有的弟弟妹妹都以我为榜样，所以当我知道被退学的那一刻，我简直是整个世界完全崩塌。我本来就是被大家知道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那竟然在第一次大学我就被退学了，而且 是相当相当不光彩啊！我那时候真的是有那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那种感觉。我还记得我就是领着那些行李要回家那个火车上，我一遍着一遍的听着当时最红的一首歌叫不甘心不放手。那时候我们那有一个叫动力火车很 很有名的一个团体，然后就一直听一直听，然后觉得哇我真的好不甘心哦，怎么会这么样，怎么会这么爱玩，怎么会把自己弄到这步田地呢？所以后来我就念了三间大学之后，我顺利的考上研究所。然后我记得我在考研究所前，我又开始迷上了新的魔兽争霸，又开始感觉有一点好像快重蹈覆辙的感觉。我后来就想起我那时候听到那首歌，然后我就决定说不行，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我以后的人生不要再把时间跟精力花在这个电玩游戏上面。因为我每次玩完一个新的游戏之后，我就开始拿到一个新的游戏，我很开心的，我很认真的想把它破关之后，一关掉之后什么都没了，我就要再找另外一个游戏开始玩。我那时候忽然就想说，我为什么不把自己当作人生的电玩角色来练？我就从那一刻决定，我把我的游戏全部删除掉，我再也没有玩过任何的连线游戏。然后那一刻，
到现在也没有吗？
对，都没有。我就决定说，我要把我自己这个人生当作游戏来玩，我要把成为我这个人生这个游戏的 player， 我不要当成 NPC， 我要把我自己过得像电玩角色一样。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不正常。
那其实我觉得你刚上大学就蛮不正常的，就是跟你之前的正常比是不正常。其实我很想回到你大一的时候，你放飞自我，因为我有放飞自我的时候，然后我的高一跟我的大一都是我放飞自我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这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就想问你，你现在回来看你大一的 那次放飞自我， why？
我觉得就是家里管得太严。我严到什么程度？因为其实我爸爸跟我的亲生妈妈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所以说我从小学开始我就是一直是我后来的妈妈带大的。应该是种种历史跟他们投资决策方面的反正就造成的结果，就是我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他必须要一天到晚在外面工作。然后他做的事情，先从我爸是做什么开始，他是一个音乐家。他其实从小时候开始，他就因为 家里的家境也是很艰难嘛，所以他 很早之前就已经放弃了学业。因为他，我觉得他是我认识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人，但他放弃了继续进修的这个机会，他出去赚钱。他怎么赚钱呢？因为他自学能力相当强，所以他就学了他很有兴趣的弹 keyboard。 当时做的工作是去那些丧事，可能有一些法会他会需要有弹那个电子琴的，他 去上面弹、啊、那个其实蛮好赚的，因为他就拿现金。那之后他自己有兴趣再继续进修，他自己学会弹爵士钢琴。然后当时的台湾是美军那时候有驻军在台湾的时候，所以那时候美国那边文化相当的盛行，就有一些餐厅，就是那些美军他们会来跳舞做 social 的一个场合，那就需要有人在那边弹钢琴啊，帮伴奏啊什么的。所以我爸那时候就因为他的自学的能力，所以就在那些餐厅当就是成为乐队领班。那时候超级赚，很赚哦，那时候赚的钱可能是当时一般受薪阶层的可能是十倍以上不止，可能十倍二十倍都有。所以他以当时的那个财务状况的收入去买了 一间房子。那买了房子之后开始那时候 downturn， 然后整个利率往上升，飙到可能年利率有到 15% 之多。所以他当然后再加上那时候 美国又撤军之后，这个行业开始没落，所以一消一涨的情况下变得我们家里变得相当的困难。就他那时候如果没有一天到晚出去赚钱，就是重操旧业去做那些丧事的弹奏，我们家的房可能就 没地方住了。所以那时候因为他们俩，就我爸爸跟我后母都要出去一天到晚去赚钱嘛，所以就把我们很严格的限制在家里，我们就完全没有任何出去跟朋友玩的这种机会，所以我们就完全是被限制住的一个状态。我在念大学之前，我没有跟任何一个女生同年龄的女生除了亲戚以外讲过话，很夸张吗？我也没有补过习，我也没参过任何的社团。我就是在这样很极度高压封闭的环境之下长大了。那大家看我现在，就是我连环游世界都去，我说我的个性就不是这样子嘛。所以被压抑限制久了之后，到了一个我可以自己做主的一个环境，我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控制自己。
嗯，那我听你聊你父亲这段经历好详细哦。你是后来复盘跟他沟通你了解的，还是说你当时就已经清楚这我们家正在发生什么，在他身上正在发生什么？
那时候我只知道说我们家一直很 欠钱，很匮乏，处于一个很匮乏的状态。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啊，我每天都要，其实那时候在高中中午吃的饭都是要自己用现金去买的。我永远都记得我 每天一定要，因为他要工作很晚，然后通常我去睡觉的时候他都还没回来，所以我就要在一个厚纸板上面写着请记得给我午餐费，放在他的房间外面。然后他看了之后，他就会把可能50块或是100块新台币就放在那边，我隔天才有饭吃。如果他忘记了，那我隔天就没饭吃。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我家就是 很缺钱，就我爸如果说一没工作，我可能就会 没房子住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会对后来这一段有这么理解，是因为我在前几年的时候，我把以前这段经历我自己在社群媒体上全部写出来，然后我就去好好的去想说过去那一段时间台湾是处于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然后我们家为什么会有当时的这些状况。
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你有聊到说在过去是你觉得有点穷怕了的感觉，你是指的是你的童年这一段还是说后来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主要这个还是以童年这一段时间为主，就是匮乏怕了。然后因为再加上我到大学也都是自己就学贷款，然后自己打工去赚取我的学费啊跟生活费等等等等。所以我一直觉得像我之前就觉得你分享那本书相当好，就是 Seven Stage of Money Maturity。 我那时候就在理自己到底我的人生对于跟钱的这个关系我是处在哪一个阶段。所以其实我到出来工作的这段期间，我觉得我自己跟钱的关系其实是不太好的。像我一些很不健康的想法就是说觉得钱赚再赚就有，觉得赚钱很容易，我也不知道那个这个信念到底是谁给我的，所以就变成说我之后进了电子业，然后其实赚了蛮多钱，但是我觉得赚钱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我也不太把它当做一回事，所以就导致我后来 的一些投资的决策就乱七八糟。
OK， 那待会儿我们再聊你跟钱更深层次的一个交道。那刚才我们聊到在大学你突然也不是突然，也是经历了这些 struggle 之后，你决定你不做那个 NPC， 你要做你自己的 player。 那当时在大学里你做了哪些不正常的事情？
我觉得到大学都还好，只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做了一件蛮不正常的事情。那时候是我要拿就是硕士口试的前夕，那我的指导教授他就不见了，他跑去结婚，然后跑去度蜜月，然后他也不跟我讲他去度蜜月，他就说他就是反正他就一阵子就不在。我想说那我就要趁 这一阵子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从以前念到那时候研究所我念了20年的书，然后我觉得我连这个脚下这块土地我都没有好好的去认识他，我觉得这太可惜了吧。所以我就跟我一个当时我念交通大学台湾一个交大的一个吉他社的朋友，我们就一起去做一件，我们想去环岛，骑机车环岛，那时候其实还蛮流行的。那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觉得说光环岛有什么好玩的，所以我觉得决定给自己加一些挑战。我们决定就是一边环岛一边在沿途弹吉他街头卖唱，那如果说我弹得不错有人给我钱，那我当天就可以拿这些钱去吃东西去住房。如果我当天因为种种原因我自己可能因为害怕什么没有去卖唱的话，那我当天就没地方住没东西吃，就给自己设了一个挑战。那如果说我们那时候交大外面有个土地公，然后反正我们就跟土地公说我们
先拜拜，
对，就是先拜拜，然后我跟他说如果我们真的 你要保佑我们完成这趟旅程，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环岛一圈，然后路上的这个花费全部都用赚的钱来支付的话，我们就成为把自己封为环岛走唱王。
OK， 我问这个 idea 是你的 idea 还是你朋友的 idea？
是我的 idea。
那你的朋友听到之后他当然有没有觉得、oh, Are you crazy？
没有，他说哦不错哦还蛮酷的啊，所以他、okay. 因为他其实我觉得他也蛮爱玩的，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受了那个鲁夫的影响嘛，就是受了海贼王的影响，我就封了自己为环岛海那个环岛走唱王。所以那时候我还请当时我那个朋友的女朋友画了一张海报，就上面有鲁夫啊有乔巴，然后说我们要成为环岛走唱王，那上面还弄了一个标示说我们现在环岛走唱就是要筹旅费请乡亲来支持这样子。我们就到处去唱，我们就找了台湾很多 热闹的地方，像是淡水啊，像是九份啊，然后就到处去找。
讲讲第一次真正卖唱是个什么样体验？
那个是我们在出发前，我们在曾经在新竹那里有个护城河，反正就是也是一个当时新竹还蛮热闹的景点。我们想要试试看这个 idea 到底可不可行，我们不知道，因为当时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到底就是我们这样卖唱，当时台湾也没什么街头艺人，到底行不行得通？所以我们就当去那边，然后就唱，我唱得乱七八糟，就然后真的是有够丢脸的。那天什么几乎什么钱都没赚到，但是有个新竹师院的，两个新竹女中的小妹妹就给我们两个金沙巧克力，然后就叫我们加油。然后还有一个阿姨，她就给我们500块，说她问我说，你们在干嘛？什么叫环岛走唱王？我就跟她讲说我们有这个挑战，然后说哇，你们真的精神可嘉，给你500块台币。然后我想说，原来可行呢，我们不一定要歌唱的真的很好听，我们就是感觉让人家感觉很可怜就是可以来，就是愿意支持我们这些傻傻的年轻人，他们还是愿意，对，就是愿意给我们钱，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是可行，所以就毅然决然的在推迟了两三个礼拜之后终于出发。因为就还是觉得怕怕的，因为我们在出发前怕很多事情，就是如果天气不好怎么办，如果我们走到那个流氓的地盘被勒索怎么办，如果就是想了就是一大堆那种脑子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疑虑，就出发前会有很多疑虑，但是出发之后就一件事情都没有发生，发生的全部都是好事情。
OK，
这个就是我第一次的不正常的大冒险，那一直到现在。
你第一首歌是什么？然后整个环岛走唱王的过程中，哪一首歌是你最拿手的？
第一首歌我还真的忘记了，我们那时候念的大概就是五月天的歌吧，可能温柔之类的啊。那我最最有感觉的一首歌是 Eagles 的，叫做 Desperado， 亡命之徒。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唱那首歌就是超级有感觉，我就觉得我好像就一边唱一边觉得自己就是好像真的是在人生，这就是在过一个亡命之徒的生活，这样子超级有感觉。
那你将来会给我们的观众唱一首这歌吗？
我可能要在你说清唱当然是可以啊，就是，
你现在能给我清唱？对啊，你给我清唱。
他这样子，
听听
Desperado，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Come down your fences for so long now. 然后他最后一句歌，我觉得那个特别有感觉，就是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let somebody love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Before it's too late， 哇，这个就是你真的要让别人来爱你。我觉得为什么会这么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一个人生中很大的一个主题。
你有没有发现最后是 Before it is too late？ 就是你之前那个教授跟你说 It's too late。
对啊
，It's too late。
你这个又连起来了，好厉害。
那 OK， 再问一个有趣的细节。有哪一次卖唱是你觉得是最成功赚钱最多的？
这个是在台南，又是在台南，因为我觉得这个台南是一个大家如果说有台湾旅游一定要去的地方。第一个是它美食嘛，再来就是它的人真的是相当的热情，那时候很好玩。我们就要找一个台南最大的一个夜市来唱歌，可是那个夜市大家其实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每个人都想赚钱嘛。我们就到处去问说，你这个摊贩旁边，你这个旁边有个空地，可不可以让我们在这里唱一下啊？可他们就想说，你在这里妨碍我做生意，我才不要。就后来被拒绝很多次之后，我们就到那个夜市的管理委员会去。那时候管理委员会就问我们是干嘛的，我们当然就从头到尾讲一次，我们一路上就讲。那个台南已经是在我们旅途算蛮后面的，所以已经驾轻就熟了，就说我们是一个，我们就是台南那个从新竹来的这些学生，我们现在在做这样的挑战。然后他说好好好，那你等一下。因为那时候这个夜市旁外面有这些活动，有搭了一个很好的灯光跟音响系统，就外面有人在跳舞。然后他就趁这个跳舞的这个团体结束之后，然后他就把场地空出来说，这个等一下给你们用，你们在这里唱。哇，然后我就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巨星般的遭遇，所以我们就一边在弄我们的器材，在测试我们的音响的时候， 哇，那个人群就这样围过来了，就我们连一句话都还没开始唱就已经开始围，就是围过来了。然后正当我们就我们准备好准备要开始唱的时候，那个管理委会的这个一个委员就说，好，我们这里有几个从新竹来的这个学生，然后在这边做这个挑战，这个夜市的管理委员会先赞助500块，就丢到我们那个吉他袋里面。
哇上来就自然脱呀。
对啊，我来连歌都还没开始唱，然后就帮我们脱。然后哇，其他的那些在旁边围观的观众就丢钱啊，就丢丢丢丢，就我们还没开始唱已经赚了1000多块了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使出我们的浑身解数，你知道那个情况啊，然后就是那个氛围啊，我们就哇超开心的。就那一次我们没有唱超过1小时，但就赚了大概5000块台币左右。这哇，就是江郎的觉得哇，这个台南的民众实在太热情了，然后又觉得说哇，这个真是一个太棒的挑战了。这样，
嗯，我发现很有趣的一个东西，也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值得学习的。你看，你跟他们沟通说你们有一个挑战，这给外人描述这是一个 mission， 哎，就 somehow 你把这个东西当成了你一个 mission， 有一个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然后所以所有人都在 support 你，他不是说 OK 我就是一个穷学生我就想赚点钱， No， 你把它当成一个 mission。 那这个 mission 结束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
最大的改变就是我最近有在我的影片上面分享，因为我们当初不是 设了一个 mission 吗，就是一个 challenge， 就是当我能够真的完成一圈，然后我赚的钱就大于我花费的钱的话，我们就封自己为环岛走唱王。所以我们在一路上我们都还不是哦，就是说我们那个标语是我要成为环岛走唱王，我们还没有成为。但 当我们确定完成了这一个挑战之后，我们到最后又到我们出发的那个新竹的那个护城河前面，然后我就永远都记得我们第一首歌吉他和弦一刷下去，跟大家宣布说，大家好，我们是环岛走唱王。讲出那一句的话的时候，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有一股电流啊，就从我的脚底板就往天灵盖冲上去。后来想想这是什么感觉，这个就是升级的感觉。我把我自己当成是我人生的这个 player 之后，我就可以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去给自己找一些挑战升级。那一个时刻就是升级的感觉，那爽啊，是之爽。所以之后就上瘾了，我就 一再的不断给自己这些挑战，然后一直不断的升级升级升级。所以最大的收获就是，哦，我知道我是可以升级的，那种感觉超爽，我想要一直升级下去。
这算是你人生的第一次的一个真正的非常明确的 significant 一个成功的一个经历是吗？
对，没错没错。
OK， 但发生了什么？你没有想过我要进军演艺圈吗？
怎么可能，那个反正完全没有往那个地方想。其实那时候一直以来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赚钱嘛，因为我想要，然后对我们这种比较没有背景的人来说，最有几率最大的赚钱方式就是进当时台湾最火红的科学园区，因为我念的是 Computer Science， 所以很自然而然就是要进那个园区去领股票。那时候对啊，就是每个人就进去就是少说一定是有年薪百万嘛，年薪百万 大概在如果说人民币的话就是20-30万人民币这样子。其实就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其实算 很不错了。最重要的是说他可能还有机会领股票，那股票他也随着这公司的市值上升他也会增加嘛。所以那时候大家 念这种 double E 或是 CS 的就一定会想要进科学园区，就现在我们台积电啊那些电子半导体产业的聚集地，对啊。所以当时想说我就是要进去。
那你又进去了？
有，那时候，但是我在念研究所2年级的时候，我就想说，其实我自己的个性真的很不喜欢做工程师，我不喜欢一天到晚在前面，我想要去到处开地图去赚钱，因为我的人生就是跟那个把它想象成已经是 RPG 的那种状态，我想要去开开地图，看看这世界上到底还有哪些地方我没去过的，还有哪些人我没有遇过的，他们在干嘛，我想知道。所以我当初就决定我不想要当工程师，我想要当科技业的业务，就是当一个业务，我就可以可能到世界各地去拜访客户啊，去多看看啊之类的。
所以你的第一份工作，你知道你要去科技业，但是你当时有意的选择，你不要做工程师，你要做销售，也就是说你一天工程师
都没有做过，
上来就直接是销售。
对，直接是销售。我当时是想要进的是外商， 想要进外商，因为我觉得说外商比较有容易 有外派的机会嘛，或者是说跟世界各地的同事交流，所以但是我 一句英文都没讲过怎么办呢？就我想要去练英文，所以我在退伍之后，就我要当兵嘛，当兵退伍之后我就决定最快练好英文的方式就是把自己丢到一个你不讲英文就会死掉的地方，所以很简单嘛，那我就把自己丢到澳洲去。所以我第一次出国， 我那时候是我从来没出过国，所以我第一次出国就是自己买了一张机票，然后去澳洲做了两个月的环保志工。
那时候是你上学的时候还是你工作之后？还是
研究所毕业之后会先去当兵
哦。
那当兵完之后，因为我们当时的规定是当兵是义务，就是我们，
所以你还是被抓去当兵
了？会抓去，至少是在至少是在念书完才去当兵。就当兵完之后，我在找工作之前，我就给自己一个算是 gap months 嘛，就是两个月的时间，我想要去加强我的英语。
哎，我记得好像你在最近的一个 Naval 的影片里面，
对，
说好像你是怎么突然认识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那个是你说 gay 吗？
对啊，
那个我在泰国转机的时候，那一切都好新鲜哦，我第一次出国哎，然后就台北出发，在曼谷转机转一晚上，然后到珀斯，那甚至在他那张机票，甚至还给了那个过境旅馆，就是可能转机一天他还给一个旅馆，所以我就在曼谷里面玩了一天，然后就在那个考商街吧，好像就在背包客考商街，我在那边晃晃晃。那时候就有一个人就跑来跟我搭讪，说：“哎，他刚刚在皇宫区有看到我，那现在在这边，然后他是
对你很久了，
对，他就刚好一直跟从皇宫那边，我就一直走到考上街，然后他就看到我说：‘哎，你要不要一起吃东西啊？’因为我想练英文嘛，然后他是加拿大人，他是加拿大人，然后他想我想练英文啊，说好啊好啊，那我们就去吃个东西，所以我们就一边吃街边的小吃，然后就讲，我跟他说我是来练英文的，这样。”反正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就说他想要给我他的名片，我想说好啊，那给我名片要给我。他说那他名片放在他的房间里面，问我不要去。然后我没有想太多，我就跟他进去了，然后我就进了他房间，然后我就去上个洗手间，然后说因为喝了一些啤酒，我就上个洗手间。出来之后，然后说要不要照个相啊？所以我就跟他在那个床边就这样坐着，然后照一张相，然后说。然后我就说我要走了。然后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 Are you sure you wanna leave? 然后他的手就搂上了我的腰啊，在没有没有，他其实在往在之前，他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聊聊聊聊聊，然后他就忽然就讲说，他说 OK I'm gay。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当时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那时候马上就，我虽然英文那时候不是很好，但是我那时候马上就回答说 OK I'm straight。 我知道 straight 是 我知道 straight 跟 gay 是什么，我就说 OK I'm straight 这样子，我就已经讲了。所以我就想说应该就这样 OK。 但是反正今天就跟他进了房间之后，他竟然对我展开行动的时候，哦 OK I gotta leave, I gotta go 这样，然后我就落荒而逃，这样好笑。反正就是第一次就有这种 很好笑的经历。然后到了澳洲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 就不太会讲英文嘛，所以然后又行迹很可疑，就带了一个小背包就到澳洲去。就很奇怪啊，为什么你就来两个多月，然后只带那么少一点东西，然后你好像皮包里面也没什么钱，这个是就是一大堆那个 flat 那个
yeah alert
对啊对 对，所以我就被带到小房间去，然后什么也都讲不清楚啊。他们还带了一个，后来又找了一个翻译来讲，我说我是来做环保志工的，你看这个是我的 document。然后他就打电话去这个 document 的这个办公室，然后他们没有人知道我要来，反正澳洲人有时候做事情就比较随性，但是他们后来也好像也看我应该也没什么，就是没什么危险吧，反正就是让我进去这样，所以就在澳洲就这样流浪了两个月，就把英文练起来。
嗯，那最后当你从澳洲离开的时候，你的英文水平就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成为敢开口讲的一个状态。那时候很好玩，那时候还有一个台湾人，他也加入我们这个宿舍里面。但是我当时知道说有一个台湾人要来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一个 TPE 来的背包在那边，我就跟我的其他朋友讲说，你们不要跟他讲我是台湾人。
嗯，
所以他们就会，所以那个台湾人跟我来也是都讲英文，所以我们一天到晚讲英文。那后来的时候我就跟他揭晓说其实我是台湾人，他就吓到啊，其实我怎么好像都没有口音。
嗯，
其实那时候我就对自己的英文有一点点自信了。对，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去 有一个华硕电脑，就是在台湾蛮有名的一间做电脑的企业，所以就去面试。因为那时候面试是全英文的面试哦，而且跟你去 PNG 那时候一样，都是那些名牌大学或是海归们，然后他们上台讲英文，我想这根本就是 native speaker 吧，我怎么可能讲得过他们？但是我不管怎样，反正我就是上台，反正就胡说八道，就是把我会讲，才两个月能练得怎样，胡说八道吧。然后讲完之后，我莫名其妙就进入下一个，反正就是下一个阶段，然后就可能过了五关之后，就成了那100多个人里面留下来的少数的，可能10个人里面吧。
你当然觉得你是自己是你 deserve 这个事情吗？因为咱们吃饭的时候，你说你只有一个
imposter
syndrome， 台湾怎么讲叫
冒牌者症候群。其实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人个性哦，有一点像哈利波特。
嗯，
你知道哈利波特是怎样吗？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头上有一个闪电标记，但是他又想躲起来，但他觉得自己很特别，又想让别人看见。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我自己还蛮特别的，我就有一些想法跟什么。我为什么被华硕选上？我后来有问我的主管，他说你英文真的蛮烂的，尤其是他后来有一个英文考试，是有一个另外的笔试是要写英文的书信，然后他那时候在台上就讲说，我挑选的这个的 criteria 就是看你这英文书信写的字够不够漂亮，就是够不够工整。如果你写的很工整，代表你很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才会让你进来。可是我写乱七八糟，我想说为什么后来可以有办法进去呢？我后来就问他说我英文这么烂，他说因为你的逻辑你的那个智力测验是满分。
嗯，
我想说那个根本就是用猜的啊，那个从小我们从小做了一大堆这种测验，是
小镇做题家。
对啊，小镇做题家，我就是一个很会做题的人，然后就猜的啊，就啊，反正也是这样进去。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他在这个整个新生训练，好，我们这一群这新鲜人进去就有一个训练，然后在这个3个月的训练过程中，他最后会给你一个报告，就要你写一个报告。那我就很认真的去写这个报告，我去用了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说，好，我们华硕现在有些产品应该要怎么样去做行销啊，什么什么，看那些书，统整成一个报告。后来我成了这100多个人里面，因为那时候业务加行销一大堆，跟工程师100多个人参加那个训练，就后来我成为这100多个人里面有2个人为2被召见去跟副董事长1对1。
嗯，
就是他觉得我报告写得很好。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好像写报告真的是蛮不错，就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在做这些资料的统整在输出的时候，其实我是有自己的一套。所以当我知道说我其实是100多个人里面我是唯二被选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是有一些不错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还是很有自信的。
我觉得算是有自信，因为我就是一个很认真，然后很就是跟你一样是个 hustle 了，所以
OK。那然后你就被外派了，
派到印度去。哇，
印度、
这个、
待了多久？
我其实一开始是在南亚这些小国家，像是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然后孟加拉这个地方出差。但后来华硕在2007年那时候决定开始对印度加强投资，所以派了很多的台湾的干部过去，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我是在印度东边的加尔各答，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市场，派我这个菜鸟过去刚刚好，反正我就过去那边，然后我又可以就近飞孟加拉、飞尼泊尔这些地方，斯里兰卡都蛮近的，所以我就快过去从头到尾大概快2年的时间。讲好听一点是磨练啊，讲难听一点就是自生自灭，就没人，其实也没人在意我在那边干嘛。
所以你怎么活下来的？
活下来就是把我的宿舍变成那个 couch surfing 的，我就当成了 couch surfing 的 host。
OK wait a minute 公司是派你过去做业务的，然后你就开始做自己的小业务，做 couch surfing。
也不是业务，因为那个也没钱赚嘛，我只是为了要排遣生活的这个苦闷。那个超难过，因为就只有我一个台湾人，然后在当地一点朋友都没有，然后 下班之后你哪里也不能去啊，就外面乱七八糟的。
你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要融入当地社会之类的？
我曾经想要融入过一次，是在他当时有一个庆典、就是 纪念他们有一个女神成功好像斩妖除魔，叫 Durga Purja 吧，反正就是一个庆典，然后就是一个长达 快一个礼拜的庆典哦，那个庆典就是热闹到街上挤得水泄不通，所以我的车子都没办法出去，所以我们一定得放假。然后那个庆典，我们那个小区从早上七点开始就有一些庆祝活动，开始那边打鼓，你知道吗？咚咚咚咚咚，然后我就哇，这咚咚咚好像还蛮不错的，所以第二天我还下去跟他们一起玩啊，就一起想要去。第三天我就受不了了，就是他一直敲，一直从早上七点敲到晚上大概十点，敲敲敲敲敲。第四天的时候，我已经失控到我对那个窗户就朝着窗户底下说 Would you please stop? You fucking stop! Please stop! 然后我在那边捶墙，你知道吗？就是 我的精神状态已经我觉得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就我一个人在那边可能也都没人理我，然后我又不知道该干嘛，然后我对我自己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一个可以去追寻的目标，因为大家不 care 那个地方啊什么，
甚至都没有人去搂你的腰 I'm sure you wanna live。
对啊，就完全被一个人被丢在那边。我那时候觉得我其实精神状况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就跟我老板说不行，我想要调回，我就不要再待在印度了，其实那对我耗损太伤 太深。
OK， 所以在印度这一段时间对你来说其实是磨练更大一些。
对，就是让我知道说我其实在哪里都可以活得下去。
所以我原来想的这个故事的脚本可能是 OK， 把你 丢到一个没有人看好的一个地方，然后你
坐起来吗？
对啊，坐起来成了一个这个亚太销冠王。这不是真实的故事。
没有，那不是真实的故事。其实我在那边算是蛮，我觉得有点挫败，所以后来我跟我老板说不行，我不能再待在印度了。然后他跟我说华硕正在做一些组织重整，所以可能没有这么快有办法有我可以帮我调动。然后他建议我说你或许可以去外面看看还有什么好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就第一次打开了我的找工作的网站，那就找到我下一份工作的有开职缺，所以我就直接去 apply。
你是在华硕吗？
在联发科，反正就 Media Tech，就是台湾最大的 IC Design House，那个是所有念理工科的人的应该目前还是像算 dream job 吧。
在这里你赚到钱了吗？
有啊，在其实在联发科真的是赚蛮多钱的。其实那时候我的年薪当时在我三十大概三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那时候是400多万台币，所以也是10出头万美金吧，15万美金，所以其实还不错。
所以当时是你人生第一次赚这么多钱。
对，
你当时给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就是 OK I made it， 有没有票？
我当时会觉得我为什么能拿这么多钱。
哦，你在怀疑自己。
对，我觉得说我根本不配啊，我不配拿那么多钱，因为我觉得我没做什么事情啊，我为什么能够拿那么多钱。我当时其实最大最大的一个心魔是这样，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好像也没什么贡献，那我为什么凭什么拿这么多钱。
所以你不像我最早赚钱的时候，你知道我刚赚钱的时候我还想去买游艇呢，这我老婆听了之后老拿这个嘲笑我。就是我是有一阵子是飘的，但是你这个时候你是 somehow 是质疑自己的，就是你说的 imposter syndrome。
对，对，我尤其当时哈，其实在那个在那2012年2013年，其实那时候台湾是一个社会运动在很风起云涌，就大家在反核啊抗议啊，然后有学生运动之类的。所以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体内的愤青魂，我左派的，就人生一定要有经过那个左派的时刻嘛。
我也经历过，
就忽然就爆发了。我就觉得说哇，我都没有对台湾做出什么贡献，我为什么能拿这些钱。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这个工作我做的实在很不开心，我想要去看看我还能对台湾做些什么事情。
OK， 赚了钱不开心，那你当时的钱干什么了？你存起来了
、啊、都存钱。因为我也是，我其实对物欲很，
所以你不乱花钱？
没有，我就存起来，就是放在银行里面。
那你当时辞职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是怎么发生的？就我觉得会很奇怪。
我后来辞职有两个最大原因，第一个是刚刚讲到的，我觉得我对台湾没贡献，我想要对台湾有一些贡献。第二个是我觉得，如果说当成我是一个 player 的话，我已经停止 level up， 我的技能什么都没有再往上提升，因为那个工作我已经做了驾轻就熟了，我在那边怎么做都是做一样的事情，然后我就是做一样的事情领那么多钱，但是我觉得很不快乐。因为如果我现在在玩人生的这个游戏的话，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不可能就是一直在那边赚钱嘛，你玩个 RPG 你一天到晚在赚打那些一样的怪，然后赚那些钱有意义吗？你会觉得无聊死。
所以钱这个数字从来不是说你的人生 level 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吗？
不是不是，你在玩 Final Fantasy 的时候你会在意你多少钱吗？你钱一定是把它拿去买武器啊，拿去买一些装备啊，好让你能够去挑战更大的难关吗？对不对？你从来不会在意那个钱，钱是够用就好。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人生这个游戏我卡关了，我卡在那边，那我想要再去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这两个原因让我辞职。
所以你当时跟老板说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你是怎么说的？
我就说我要去骑车环游世界，然后他跟我说
You crazy，
他说你要跳槽你也编个好一点的理由吧，你这是什么鬼理由啊。他可能也是半开玩笑，我说你要跳槽这个理由有点好笑，没有人相信，就我放弃这么好的一个工作，然后去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没有任何的 backup plan， 我就是裸辞，然后就决定就出去。然后我一级主管说啊，他一个月要花二三十万啊，那你这样子就把这个工作放掉啊，那你生活怎么办？我那时候想说我一个月没花多少钱啊，就然后我去旅行我也不用花多少钱，我是那个穷游啊，对，我不需要花多少钱啊，你的生活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我的二级主管就是跟我的上一级主管就说，你觉得说那个我的就是业务的这个老大的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我的业务老大真的是当时面试我进去一个我很重要的贵人，我觉得他是业务之神啊，然后他对下属什么都相当的关心。我说虽然说他是我的一个很佩服敬佩的对象，但是不是他的生活不是我要的，我要的就是电玩一样的人生。那他就跟我说，那如果他的人生不是你要的话，那也没有什么理由再留我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辞职去旅行。
所以你的 mission 就是你要去升级。
对，
然后当然你说你要对台湾有更多的贡献，你的愤青魂出来了。
对，愤青。
然后你又去骑车去旅行，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不知道，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对台湾有贡献。我不知道他该怎么做，但是我知道他可能就是在
谁给你的 idea 说要去骑车去环游。
有一本书叫做不去会死，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反正他也是花了七年的时间去骑车环游世界，然后就写了一本故事，好好看哦。那时候看了他这个骑车 环游世界这个种子就埋在我的这个心灵里面。然后再来应该就是鲁夫吧，鲁夫他一天到晚说出海啊，对不对？我当时的那个环岛走唱啊，或者是去澳洲啊，那全部都是受他影响的。那个环岛走唱叫我把它称为第一次出海，去澳洲练英文叫做第二次出海，那我去骑车环游世界这个叫第三次出海。因为我前面两次的经验都是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是去一趟回来之后我知道说我收获是极大的，那这个收获是当初我完全无法预料得到的。那 我每次一当有觉得说我又卡住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去外面走走，去外面看看。那刚好我就是趁这个机会去开地图，去看我想要看的东西，去我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你的第一站是去哪儿？
我第一站是从那个应该是厦门，算是厦门，但是我本来想从厦门一路骑到云南的，但是后来因为我的反正就是行程有点落后，所以我就直接从我好像从厦门那边坐火车到丽江，所以我真的是从丽江开始骑的。哇，那时候真的你可以看这本书就知道，那时候哇骑那个小雪山就是大雪山，我才刚出发不久我就骑上四千多公尺的高山，然后在山上差点 冷死啊，然后差点饿坏，然后被在山上养那个牦牛的那个藏族的老先生就给了我一碗汤，就救了我一命，这样反正就发生了超多好很好笑的事情。所以就从云南开始啊，蜀道我们知道就是越过蜀道啊，翻过秦岭啊，然后到了西安啊，就从西安走那个丝路一路骑到乌鲁木齐去，就是我前六个月的旅程。
你为了台湾做一些贡献，你为什么跑到大陆去骑车？
因为我觉得很好玩了、啊，就是我想要没有，对，我就是其中有像我很佩服的一个大师，就是玄奘大师，他精神多可佩哦！我在出发前我一直看他的传记，然后就哇，他那时候做的事情比我们现在艰苦凶险的是百倍千倍啊！那他为了他的理想，他为了要去求取他心中的这个真理，一个人一匹白马就去了、欸。那我有铁马我怕什么，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去西安特别去大宴他，然后去看看他，然后就是跟他也请他保佑我这个就是效法他这种往西边去走的这个 这样冒险犯难的精神，希望他可以保佑我，这样也可以找到我自己心中的这个真理。
那关于你骑车的这一段事情，我就不想再多问了，因为你有这么厚一本书，我要好好的去读，而这本书是绝版的。
对，现在已经绝版了。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必要让你给我签下字，我不能等到最后了，我需要让你现在给我签下字。
哦，现在签吗？
对啊，现在就要签。
这个向前走就是我在当时在这趟旅程的时候最喜欢唱的歌，他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位歌手叫林强，他的成名曲就是这个《向前走》，我们台语是这样讲。
嗯，
好，
哇，我看一下，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也可以送你一本书。
这本书我真的现在看还是觉得很热血，然后真的很怀念以前在中国大陆这边那时候玩的这些经历。
所以我就想问你，就是说你旅行之前你是就计划好我最后我要写一本书？
没有，其实后来回来之后，因为我在路上就一边把一些值得发生的故事记下来，那因为我觉得我的文字能力还可以，所以大家就在那边 follow 嘛。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想要经营 social media 这种。
那你当时写在哪？写到 blog 上还是写到哪？
我发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Facebook， 但是我也都 没什么去理它。我就是喜欢写游记嘛，喜欢分享故事。那回来之后就其实还是有那种想要出书的这种梦想，但是那个 imposter syndrome 太强烈了，我就觉得说这有什么好写的。
你已经1082万次转动之后，这是 some epic shit。
对，
然后你觉得这没有什么好写的？
我觉得这是没什么好写的，我觉得其他人都做过啦，所以这个是我最大的问题。我那时候有一次在家里跟一个长辈起最大的冲突的时候，反正他那时候他劝我要去找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他就说你都已经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你还想要干嘛？我说这有什么 有什么了不起，就这有什么。其实我三号常常一直在否定我过去做的一些事情，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怎么做都做不够。这个是我觉得我的一些我的一个很大的心魔。
为什么你觉得这是什么造成？因为你一直在谈这个。我其实本来想聊到 YouTube 的时候我想问问你，因为我观察你的 YouTube， 我发现很多有趣的一些现象，但是我现在就想问你觉得你的 imposter syndrome 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它会根植我以前小时候的一些，我觉得我家庭给我信念，就是我不值得，我不够好。
是有别人这样告诉你说修修你不值得？
应该是说我一直都被我爸妈忽略。其实那时候讲到我之前的那个成长环境嘛，他都一直在外面工作，然后当我有一些事情想要跟我爸分享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听。 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小朋友你懂什么，你听我的就对了，你现在讲就反正你就觉得你都是不成熟的想法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从小是在一个极度被忽略跟低估的环境长大，这让我觉得说我不管怎么样都会做不够。这件事情一直到我做 YouTube 前都还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不管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我真的创造蛮多奇迹的，但是我觉得它都不够。
对啊， 你跟我录这个 podcast 你会紧张吗？
不会啊。
但是我看你一直在这里脑快抠出地抠出个坑了。
我对啊，其实不会紧张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在回顾以前那这段过程的时候，
它会对你影响蛮大的。
我觉得还是那个
会把你带回到那个感觉。
其实对，其实很多人都讲说，就是有的人是用一生来
抚育自己的童年，
来抚育童年。我觉得我就是大概是就属于那一类型的人。其实一直到我女儿出生之后，这件事情才慢慢的好转。因为真的我就觉得自己怎么样都不够，我怎么样都不配好的东西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当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在想什么呢？我傻了吗？在我眼前不就是最棒最棒最美的礼物？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女儿就是对她其实算是拯救了我，我觉得很大程度拯救我。
OK， 那待会儿我们可以聊。那你当时决定就突破这个心魔，然后决定写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
哦，我觉得从有这个想法然后到说服自己这个东西真的有办法帮助到别人，大概就隔了可能半年。但是我真正写出来其实就很快，因为故事都在我的脑子里面，我就把它写出来。
那这本书成功吗？最后赚钱了吗？这个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所以你看我一个很矛盾的个性，就是我觉得我没什么，然后后来又觉得哇这太屌了，就是我人生常常就是在这个 算有点bipolar了、嗯、就是我 这故事太屌了吧，这也没人做过啊，我写的那么好看应该会大卖吧，其实也没有，但是也不算太差，其实台湾的出版市场没有说太好，所以当时第一刷1000-2000本吧，好像就已经算是很大的一个销售量，很大的一个数量，然后那时候其实一下就卖完了，我就觉得还不错，但是后来也没有说大红啊，其实在卖到3000-4000本它就停了这样，所以也没有让我 预想的，就是说哎，搞不好我就可以用这本书就是变成一个网络红人啊，然后到处去招摇撞骗啊之类的，一些也没有。
所以你那个时候的财务状况是怎么样的？你原来在联发科应该攒了一些钱，然后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转动也是我相信也会消耗一些你的经济的一些实力，然后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时候吗？
嗯，对，
那时候其实也都还那钱都还在，因为我也没花什么钱嘛，其实从联发科离职之后，我大概如果是用美金、啊、来算的话，我大概还有30万美金左右的存款。
嗯，
所以其实也蛮多的。
那很多了。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可能以后就拿这个来尝试创业吧，所以先出了书之后我又尝试了一些创业的项目，
所以你开始要创业了。
对，我就开始创业。
OK， 在聊创业之前，在你下次升级之前，那你觉得你现在的左的愤青的这个 energy 被释放完了？
哦，完全没了，就是已经没有了，就是
没有了，也不是说、哦、我在为台湾做贡献，我为在世界和平做贡献。
我觉得是更应该是说，我这趟旅程结束之后，我觉得里面有个故事很深刻。我在德国的时候，那时候我遇到一个行动不方便的老先生，然后我去住他家，然后我就跟他说啊，就是他问我说我为什么是要从事这趟旅程，我跟他说 I want to do something for my country， 他说 not your country your people， 你要对你的这群人做些什么，不是你的 country。 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他说 nationality is dangerous， 就是这种国族主义是危险的、嗯，我那时候说哇好震撼啊，我后来想对耶，其实后来其实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说诶，其实我们人类都一样，我里面有写到嘛，我们开心的时候会笑，我们伤心的时候会哭，我们需要，我们大家都需要拥抱，需要尊重，需要爱，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个就是我在一路上在青年旅社跟这些一路上那些旅伴去聊天的时候，大家其实讲的都是一样。所以我后来回来之后，我曾经很想要做一件事情，我就 想鼓励大家多走出去变成背包客。我觉得世界上的背包客如果变得一定的数量的话，我觉得世界就和平了，因为你就会了解到你平常在媒体上面你平常被灌输的那些是多么的偏颇，多么的，你真的走出去你会看到这些人其实跟你差不多。
嗯，
那既然跟你差不多，大家都是兄弟，那就没什么好去征战杀伐的。我左派的那个这个愤青，就是这种 nationality， 就是比较偏向国族主义的这种愤青，慢慢转变了说，其实我要做的是让世界和平，嗯、让更广大的
是一种大爱。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是说我现在就是要为自己国家做什么啊，就是争取这些什么，不是，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OK， 这里面我发现会有趣的一个点，待会儿我们再聊。那我们先聊聊你的创业，你下一次升级。你刚才说你做了一些创业，还是做了一个创业？
一些，有一堆。
都有什么？
我一开始是想做一个手机的 App， 其实那时候也是以自己的出发点。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我去骑这些路线啊，然后每次我朋友要问我说，哎，你这次又去骑哪些路线？这个路线可不可以跟我讲怎么走？那这路上有什么景点可以去的，我都很难跟他们解释。那我想说，如果我有个 app 可以把这个路线记录起来，再把沿途的这些 point of interest 都可以记录起来的话，我就成为一个路线的游记的 app， 然后就可以把它直接一键分享给他就可以照着骑，多好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一个朋友就一起把这个 idea 就把它做成 app， 然后去申请到台湾这边的一些 fund，然后进了一个 accelerator， 就是台湾最有名的一个 accelerator、嗯、但是我觉得他们当时听的也知道说这个不会 work， 但是就觉得这些年轻人还蛮热血的，就你来试试看吧，反正就是，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那个 business model 后来其实想应该是说他有可能做了起来，但是时机过了，而且我们后来的 focus 也都太发散了，反正 anyways 就是没有做起来。
那有赔钱吗？这个过程中
有啊，
有啊，
其实有，因为反正就是这个过程中也让我知道说我就是我不是那个 Silicon Valley 的那个 hustle culture 的料，这个是我那个创业项目的最大的收获。对，
所以他是怎么一个失败告终？
我跟另外一个 founder 闹翻就他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后来也体会到我不是做这种创业模式的料，因为我不喜欢管人，
嗯，
我不喜欢就是一天到晚工作，我不喜欢被绑在一个地方，我不喜欢一直去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呢 What's next?
Next 我就开始我的旅行创业了。我那时候做了一个旅行网站，分享旅行故事的网站，就我刚刚讲的，我很想要鼓励大家出去旅行，所以就做了一个算是 travel blog 吧。所以我想把它变成，可能把它变成有关旅行商品的电商，可能是卖旅行行程或是买旅行相关的产品这样。所以我就找了一堆台湾的这些那个 travel blogger 来，然后就写都我的一些朋友了。其实后来我在想说为什么要做这东西，因为 我害怕把我自己变成一个 brand 在上面，所以我只是这一堆。
OK， 你害怕把你自己变成 brand？
对，我害怕把自己
就是因为 imposter syndrome。
对，我觉得、okay. 所以我就是这一堆 traveler 的其中一个人。
你想做那个幕后的，甚至
对 我可能就躲在一堆 traveler 的中间这样。所以 我当然就一直写我文章啊，然后我去找一些我觉得文章写得不错的这些旅行者就写文章。后来为什么会收掉，是因为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做我自己的，不然，因为我觉得那个你要去请人家写文章，然后一开始又没办法给他钱，可是真的没办法，就是做不长久。
是哪个 moment 你觉得 OK 还得靠我自己？
我当时骑的自行车是台湾的一个品牌，叫做台湾云豹，所以他那时候就问我说：“哎，修修，你都已经骑过那么多地方，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找外国人来台湾骑车？因为他那里有一堆要出租等着出租的车。”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反正就是东尝试西尝试，我除了做那个网站以外，我还帮人家做网络行销啊，就做一大堆这种事情，全部都失败，有的还被朋友背叛什么的，反正就觉得自己完蛋了，我自己到底要做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对啊，如果说要把台湾，因为我真的觉得说台湾是一个全世界最有潜力的，你说骑脚踏车旅行的一个 destination， 我又很喜欢骑车，我觉得台湾是有潜力的，那我又有这么棒的一个故事，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可以来做这件事情的一些元素其实都聚集了嘛。然后再加上2021年当时每年台湾的观光局都会有一个主题，一个 theme， 刚好2021年是自行车旅游年。
嗯，
我想说哇，那时候所以我在决定做promote 台湾自行车旅行的时候应该是2019的时候，想说那如果我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我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变成这件事情的代言人？因为谁有这样子的故事，谁比我更了解 国外的脚踏车的这些旅行者要的是什么，谁比我更了解台湾。对，所以当初就觉得好，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brand 来 promote， 所以我弄了一个 brand 叫做 Cycling with Xiuxiu。 所以就是那时候开始我去看 Casey， 看 Peter McKinnon， 我去看 Dan Mace， 我看他们如何拍片，如何拍一个好的 vlog， 从头开始学，然后一边学一边在台湾骑车，然后把摄影器材全部扛在身上，一边飞空拍机一边骑车你会觉得很荒谬，就是这样子，然后慢慢把这个技能，拍片的技能，剪片的技能，把它磨练起来。
所以你当时拍的片子是发到哪儿？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一定要经营 YouTube 频道，因为如果说我真的要 promote 台湾成为一个自行车旅游的一个景点的话，有什么比影片更能够说服大家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就决定一定要做 YouTube 频道。但是我那时候就拍了一大堆，然后就自己因为自己也不会啊，所以拍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垃圾就剪的时候才发现我这怎么剪啊，所以我也是过了好一阵子才发现说如何拍，然后如何剪，我是过了好一阵子之后才开始把它变成一个 YouTube 频道，就放在我自己
那英文频道吗？
对，英文频道里面开始放一些带外国人去骑车旅行的故事这样。
所以是你学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开始觉得都是垃圾垃圾？
学了好长一段时间，好长啊，就是大概一年多，我觉得一年多，
然后才终于可以说把这个东西要放出来。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 business model 是什么？ 你当时在做我要拍片，然后同时你在带着客人去
对
骑车。
当时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把这个 brand promote 起来之后，我可以用 我可以去带团，最主要就是带团、嗯、那时候我跟，因为后来我就跟台湾的一些政府机关就已经有拉上关系了，因为也是因为一些朋友的帮忙，就让他们知道说我曾经做过这些事情。那我也跟台湾的一个做入境旅游，做可能最好的一个旅行社有搭上线，他们一直想要做自行车相关的旅行，但是因为他自行车旅行其实要顾虑到的东西很多，所以他们迟迟没有这种专业去做。刚好我去找他们的时候是刚好一拍即合，所以我就跟他们合作，然后一起去开发了一些路线。那整个路线，然后我也带了一些外国人一起去骑，把这路线都确定下来之后，就准备要去
promote
去 promote。然后那时候已经都北美都已经有一些展览，都已经 book 好了，然后我们就准备都要一起过去 promote 了，然后疫情就来了。
OK， 在疫情之前，你好像遇到了贵人 Demaze，
对 Demaze，
这个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就是我当时在 promote 这个 brand 的时候，我的其中一个策略是说我要找一些国外的旅行者来台湾跟我一起骑车，我就可以借由他们的 audience， 或者反正就是去把这件事情扩散出去。然后忽然我就看到 Dan Maze 他 launch 他的 Not Normal Show， 就他当时就在 YouTube 上面做了一个企划， 他回去跟 Dan 那个 Casey Neistat 一起拍，就跟他，我觉得那拍得太好了，他真的太厉害。他说如果说你现在，他就弄了一个地图，世界地图，他说如果说你有什么一些内心想要完成的这些渴望梦想，然后还没达成呢，你可以在这个地图上面种下一个种子，那他们团队每个礼拜就会挑出一个很好的 idea， 他飞到当地去帮你完成。
嗯，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想说 fuck， 如果是 Dan Maze 的话，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偶像嘛，如果是他来的话，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讲故事，我觉得他用影像讲故事的能力在 YouTube 平台，整个 YouTube 平台是顶尖的，就是顶尖，他是王者。而且他如果真的来的话，因为我当时想的是，我找那些 travel vlogger， 我是要付他钱的。我那时候还有一些钱，我付他钱来台湾跟我一起骑车拍片，然后我可以借由这个来 promote 我的 business。那如果 Dan Maze 来的话，不用钱，
对啊，可以白嫖一个大，
对啊，超大的白嫖一个超大咖，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想，我要如何来邀请他来。有一个叫费米法，你知道费米法就是那些好像是那些广告公司他们在估算一些。反正估算一些数字的方法，就是用数量级的方式来想。我想说好，他现在这影片一发布应该就是有10万以上的观众观看，那他可能只有10000个人会采取行动。
Yeah.
那这10000个人里面呢，可能只有1000个人他是认真的，他的 plan 是 solid。
对，就是 90% 的 audience 是沉默大多数，
对对对，
10% 的会去comment engage，
对，可能会 engage 或留言或者是怎样，反正就是说，
嗯，
就大概有这么多人，
然后最后只有1%的人能够行动，你就是那1%。
我算超大概只有10个人，不会超过10个人会拍影片直接跟他说你为什么应该来帮我。本来说请他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 breakdown 到我只要成为这10个人里面说用影片说故事讲的最好的人，他就很有机会未来。
嗯，
所以我的目标很简单，我就成为这10个有拍影片给他的人里面故事讲的最好的人就好了。
嗯，
所以我就开始写一个为什么要请他来的故事，巴拉巴拉巴拉，我是谁什么什么，然后我把它拍起来寄给他们。我觉得 这真的是我。
你当然觉得你的胜率有多大？真的，你像你觉得自己觉得我有1/10的胜率？
我觉得我1/10的胜率，事实证明只有2个人拍影片给他。
嗯，比你想象的还少。
对， 我觉得那数量级嘛，所以十绝对不会超过10个人，而且我对我自己讲故事的能力有信心，所以就反正就做了一支影片寄给他们的团队。他们的团队我永远记得，就是我在收到他们团队的那个他们的那个 production manager 回信给我的时候，他说我实在太酷了，他说我的影片就是已经给他的超级，他说 emotional， 然后他说他等不及分享给在飞机上的 Dan Maze。 就我知道他这个反应我就知道成了，因为他还没分享给 Dan Maze 之前，他就已经忍不住要回信给我说这个影片给他多大的感动。嗯，我想说成了啊，所以就接下来就是联系啊，然后他就真的过来。哇，那真的是一个相当，就从那时候开始，
不真实的，有不真实的感觉，
超不真实的。啊，就你会觉得说，其实大家现在可能都有自己一些 就是那种顶尖的 YouTuber， 就可能做 3C 的，就是什么 MKBHD 飞到你的国家来跟你一起拍 3C review 的产品那种感觉。反正就他来的时候，就我就觉得说，嗯，我以后应该要做什么，应该都什么都难不倒我，我都做到这件事情了。
所以你当时没有压力吗？像我采访你，其实我是有压力的。
哦，真的吗？
对啊，我是有压力的。
哦，
对啊，我要怎么采访你？那就好像我也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啊，我邀请一个人，或者说我做了一个好像似乎很难的一个目标 ，somehow 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会突然很大很大的压力。你当时没有压力，没有 imposter syndrome？
超级有的，那时候哇，那个过程真的是现在想起来是很梦幻。反正我们就一直开始 brainstorm 这个故事要怎么讲，大家才会被我们吸引。他是一个超厉害的，就是 storyteller， 所以我们就在我的工作室，旧的工作室开始 brainstorm， 然后开始在讲，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出他的脑袋啊，你完全可以看得出在冒烟。已经过载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很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他那个 project 就是后来没有整个完全做完，是因为他后来已经 burn out 了。
嗯，
他在台湾待了快十天了，就是他一直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他甚至后来还去找 Casey， 找 Peter McKinnon，
对，有给你拍片，
对，来给我拍片。所以他是动用了所有他一切的能力，想要帮助我成功。会不会紧张？当然有，因为他就是一个大神在那边，我就是随时在车的一个，就是他需要什么我就去提供给他，他需要什么我就提供给他，对，然后一起把这件事情一起做完。
所以你当时有想你将来要成为他那样的人吗？
其实有，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如果说我的目的就是要用影像来说旅行的故事的话，他的确是我一个 role model，就他的剪辑，他的说故事什么，所以你看我那英文频道一开始其实很多的剪辑跟他有点像，然后有观众也讲说我就是在学他，我就是在学 Casey， 我就是在学他们。但是后来就是疫情发生之后，这些都、嗯、对他变成是我的技能，我的 skill set 的一部分，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少拿出来用。
OK， 所以疫情是个转折点。我想先问你，在疫情之前这个项目你扔了多少钱进去了？有自己花自己的钱吗？
有啊，我几乎把钱花光。其实我那时候变成是一个，像这些摄影器材全部都是那时候买的。我光摄影器材应该就花了100多万台币，大概就是三四万美金以上。因为我那时候就 imposter syndrome， 就是觉得说自己一定要用最好，就是那些 creator 他们用什么相机，我就一定要用什么相机，他们推荐什么我就买什么。然后
都有器材党的时刻。
对对对，就是器材党。完全，而且就觉得自己的技术不足，应该可以用那些器材来弥补，但是这就大错特错。就真正有知道怎么样相机的人，他们用一台就是
手机也可以，
对，手机他们都可以拍出好东西，讲出好故事。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只想用最好的器材来弥补自己的这个不自信，这样。所以我几乎，然后我在上一个创业项目其实也丢蛮多钱的，然后我这段时间也要生活嘛，然后我太太又后来我们又生小孩，所以又花很多钱，所以几乎到疫情前我已经是处于负债状态。对，负债状应该是，对，已经负债状态，接近负债状态。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我自己觉得我当时的心智状况不是处于一个很稳定的状态，所以其实对这个财务的状况我没有一个很精准的拿捏。我只是知道说好，我快没钱了，我可能也不太想去面对它。然后我总是会想说啊，钱其实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其实这个其实它是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对我太太来说。对，其实我们那时候整个都是一个很匮乏，然后又是一个没有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
你刚才说你觉得你的心智当时有点不是特别的正常，状态不是很好。
其实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有一点点奇怪哦。我是觉得我万事皆备了，但是我又隐隐的觉得说好像不会这么顺利。因为我那时候也跟那个旅行社，我都已经把价格报出去了，然后把产品规划好，我甚至帮他们的导游都开了培训班，我教他们如何去骑脚踏车带团， 所以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就是隐隐约约约的觉得好像事情不会这么顺利。这个是我自己以来的一些就是一些信念吧，我都觉得说好像事情应该都不会这么顺利吧。
嗯，
就是这个信念一直根深蒂固在我的这个一直就是从出社会到现在的。可是很奇怪哦，明明就有发生过很多好事，但是我总是觉得好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当时一切都很顺，但是确实投入很多资金，然后准备就要开始开干的时候，然后疫情来了。
对，疫情来了。那时候其实自己就忽然就觉得说，哎，果然呵呵我不用做这件事情了。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这件事情做下去，我隐隐约约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要做的事情，很奇怪。我就明明就是觉得说好像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就然后我连 Demis 我都请来了，然后这些一切都已经万事皆备，但是我隐隐约约觉得说我好像不太想做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
我现在知道的就是我当然不能完全确定说我一定知道，但是他那这件事情就真的不是我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当时你是一种 somehow 有点庆幸，有一种 relief 的一种感觉。
有一点点哦，其实有一点点哦，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好险我不用。因为我其实一直对带团这件事情很 hesitate， 因为我就是一个之前讲到了，我其实不太喜欢管人。
嗯，
我其实不喜欢带人，我不喜欢帮人拔屎拔尿，我不喜欢去应付那些台湾讲 OK 就是那些很难搞的客人。
嗯，
我就是不想理他们，所以 我很难想象说我去带团会带成这样，会不会跟客人吵架。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所以那时候 发生这件事情，我想说，哦，我不用去带团了好像也不错。所以疫情一发生之后，我没有太大的那种啊，就是 frustrate， 就是失望说啊怎么办，我这血本无归。 我反而有一点点庆幸说好像我可以不用做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这相当相当的有趣。其实我之前常常在分享一些，常常回我的听众或是一些观众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常常会跟他们讲，其实你的内心深处都知道你应该是适合做什么，你不想做什么，你其实应该都知道。就我们真的静下心来的时候，很多很多事情是心中都已经有答案，所以不用去求外面的东西，就是问问自己。
嗯，
答案都在自己的心里面。
可是钱已经花了，然后突然没有收入了，然后你刚才聊到你太太会对收入这件事情会比较紧张，所以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当时其实我就一定要有收入嘛，所以当时有一个前辈他就逼我一定要自己生出一些产品出来先卖。所以我当时就，然后那时候盘点一下我有什么可以教人的，于是我就把我自己学如何去拍片剪片的这个技能把它弄成一个课程，然后就弄了一个线上的这种直播的课程，然后就卖出去。那这位前辈他也用他的 credit 帮我去推，所以说当时就赚了一笔钱先进来先缓一下。然后我接着就去做一些，当时政府有补助一些贷款，就是利率比较低的贷款。
嗯，
我先借了一笔钱，然后就把那段比较紧张的时间就度过去。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跟你太太有，因为我看到你视频里讲这段时间你们的关系会很紧张。
对，其实他，我必须要讲，就我现在我能够走到现在，就他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嘛。其实当时刚很多关键的时刻都没有提到他，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支持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包括我在去骑车环游世界的时候，那时候
你们认识了，
我们就已经认识，甚至已经交往了。
OK， 所以就是像那个歌词说的 You have to be loved before it is too late。
嗯，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在交往了。
对，那时候交往的过程其实也很神奇，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对男性没什么安全感跟信任。
嗯，
所以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他刚结束了一段感情，然后他觉得他应该都不会在短时间不会再去有另外一段关系。可是反正就认识我嘛，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得还蛮投缘的。在过程中我就都会跟他讲我的理想啊，然后我要去做的事情啊，我也跟他讲说我要去环游世界。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男生如果说已经要去环游世界，那应该对我没什么意思吧，所以他就把这个心房卸下来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他就支持我这段旅行。对啊，我在外面骑车这一两年，他就在台湾做他的事情，对他来说其实相当的难熬。因为 我在外面然后去接触这么多新鲜的东西，做这么多新型的冒险，每天都有不同的刺激在等我，可是他就是在台湾这样等我。所以回来之后我就跟他结婚，结婚之后他也是一路上一直以来都很支持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就像刚刚说那个疫情发生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诶，是那时候吗？对，他在那之前就进入了台湾一个很大的 YouTuber 的公司工作。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鼓励他去，因为我想知道 YouTuber 这行在干嘛。所以他就去了之后，我就大概知道这行到底是在干嘛。所以他在那段期间其实也就继续做这个工作，即便他到他怀孕之前还是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所以那段时间其实他就是家里经济的重心，所有的钱都是他在赚的。
那你说你们这个期间有
对
非常紧张是因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还是经济的压力嘛，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一直失败，一直失败，然后一直感觉看不到未来，这件事情让我有了，就让我精神状态相当的差。就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没有耐心，然后脾气又不太好的人，所以当在一直可能一直失败，或者是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找不到方向，找不到未来的时候，我会陷入一种 bipolar 的状态。有时候觉得说哇，我一定事情干成了，就好像那时候 做出一些，好像完成一些很不可思议的成就一样，我会觉得自己无敌。那很多时候，但很多时候我是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的价值，觉得自己超级废。就每天我可能就睡到中午啊，然后就一直躺在床上跟个阿米巴原虫没什么两样，完全都不想要有任何的动作。在这样子的状态下，我的情绪就变得相当不稳定嘛。其实那个段时间一点点小事情都可以让情绪就忽然上来，然后我又是一个掌控欲相当强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有时候都不能够早睡啊，不能去运动啊，可是事实上就是因为他要做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嘛，所以我就希望他好，然后 我希望他好的方式又是就是用一种可能比较愤怒的这种情况表达出来，所以他很痛苦，然后我自己很痛苦，因为其实他知道我对自己的严苛是对别人严苛的十倍，所以我对他如果是很严苛的话，我对自己的严苛是十倍以上的这种程度。所以反正就是在压力跟对未来 的迷惘跟焦虑，然后在失败就种种原因之下，就 那时候我们其实就相当的紧张。
嗯，那这个转折点或者说它的一个爆发点在什么地方让你意识到 OK 这样不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接下来我们又其实我们家发生一些事情，像我爸得了癌症，隔了一年过世，然后在得知我爸得癌症那一年我女儿出生。哇，那也是一样，就是一大堆事情这样子来，然后钱一直花出去，就连借的钱也是都一直在花出去，然后没有，几乎没有收入。然后那时候是很幸运的，我另外一位贵人出现了，他介绍我进入了 Intel。
嗯，
所以在那时候让我可以稍微上了一艘大船，就至少知道我每个月会有一些现金进来，之前那些债慢慢还掉之后，然后在 Intel 这边我有就是有那个余裕来想想说我之后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接着把就开始一边在 Intel 工作，然后一边把因为当时我也讲说我现在频道的这个方向是为了救自己嘛，其实当时是有我出了一个我自己觉得算有一点严重的小车祸，就我骑车骑我忽然压到地上有一个洞，然后就弹起来之后这个车往旁边的墙一撞，然后机车就全毁，车头大概半毁了，然后我自己倒在地上，然后那些油啊喷出来，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这个精神状况我一定要好好救自己，因为我想要陪他们两个长大，就他们两个还需要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在网络上开始找一些让自己身心状况能够恢复的方法，然后用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真的有用之后，我才觉得说好，我现在把它分享出来放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这样。那其实你说要真的我们两个关系真正的好转是在我离开 Intel， 因为后来 Intel 要他忽然就有一天 因为之前那个在疫情的时候 overbooking 嘛，所以那时候 Intel 成绩业绩相当好，然后我进去之后因为 overbooking 这种熔井结束了，所以他们开始被砍单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加上又组织要重整，就开始要裁员，于是我就决定自己举手让自己被裁，因为我觉得说，因为刚好那段期间我在一边经营频道的时候，我觉得频道应该有一点点起色，但是我觉得那时候还是太冒险，我就自请被裁。被裁了之后，在计划下一步要做什么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在 Facebook 上面连续发了35天的文章，把我过去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过去的这段故事全部都写出来，因为我觉得我不只要把我的身体修好，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也要去好好的去看看它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全部写出来摊在阳光底下，就连我之前对我老婆是多么的过分我都把它全部写出来，我就把它放在网络上，我觉得那个是应该是真正开始我跟她的关系逐渐好转的一个转捩点。
所以当时你已经有了这个 YouTube 频道，因为我是怎么知道你的，就是看到你现在的这个中文的频道的，至少现在在这个频道里看到的第一个视频，然后你讲大家过得好吗，然后你说你过得不好，
对，
那是我知道你第一个影片，当时想哇我这个人我一定要见他，但是我不知道
哇那么早啊，
对啊，我不知道 Facebook 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我今天会问你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当时做这个 YouTube 频道它是你一个自我救赎的一个方式，还是说当时冥冥之中你想 OK这也许是我下一个突破点，
我知道我一定会再做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其实我之前在做那个脚踏车的 YouTube 频道，我知道它不会让我赚什么钱，它就是一个热情，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我可以为台湾做的事，但是后来我决定我要为自己做的事，所以从那个我决定做那个频道开始，我就是要赚钱，我就是要做一个网络上的 business， 就是 internet business，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因为我那时候选的 genre 就是 productivity， 就是看 AliUpDog 的，我觉得那个那时候在台湾还没有人做这样子的频道，那我觉得一定会做起来，而且跟我的什么我的兴趣跟我的一些角色其实蛮相符的，因为这个就是我平常会在意的会钻研的一个题目，所以当初就是用这个，然后再加上一些我看的一些有关身心健康的这些，就成了那时候频道的雏形。
你记得不记得我刚才我说过一句话，我听你的故事我发现有一个特点，然后我说待会儿再说，那现在就是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就我发现你过去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台湾做一些事情，为了别人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刚才就一直在好奇你什么时候才意识到我为我自己做一些事情，是疫情期间的这段 struggle 反思吗，哪个 moment 让你觉得 OK我得为我自己活，
我觉得就是对，就是在尤其是女儿出生，尤其是我支持我的老婆，因为她一直哦，她真的是很辛苦啊，所以我想要让他们过好日子，对，我想要让他们过好日子，我想要让我身边的人过好日子，怎么又是我身边呢，反正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常常会这样子，反正就是希望身边的人过好日子，但是我觉得要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我要有一些比较大的 impact 的话，就我之前我刚刚讲那个我很重视的前辈，他跟我讲，他说他常常他觉得我太傻了，他要把我拉回商业的世界。其实我如果是帮别人做事，我帮别人打工，我超级会帮公司赚钱的。但是回到为我自己赚钱这件事情上面，我就会很矛盾，就是那个 drama 就会跑出来。所以就那时候开始，我就决定说，好，我现在真的要为自己。
我要赚钱了，
对，我要赚钱，所以那个
你的 master plan 是什么？当时
就是把频道做起来，然后卖课，对，就是 online course， either 是 online 就是那种就是放在网络上那种 online course， 要不然就是这种 cohort based 的 course，反正就是这两种，那还有其他的那些 digital products。
那你这个频道你开始做一直到现在很成功，哇，我觉得你现在是当红炸子鸡啊。然后为什么采访你，我想哦不行，我要等修修100万粉丝的时候我抓不到他了，大家都要排着队，我得排到很靠后了，所以我要赶紧跟你去联系。但是因为我也是 YouTuber， 我知道极少有情况上来 YouTuber 就火了的，都有前面这个过程。那在前面的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怀疑过或者有没有焦虑过？
没有，因为
你觉得你一定能成。
我觉得我一定能成， 就应该说我不成的几率很少，因为还是要回到那个我听的那一个 Naval Ravikant 的那个 How to get rich without getting lucky without lucky， 就是如何在不靠运气之下变有钱，就是那个很有名的 Tweet Storm， 然后再衍生的那一个3小时35分钟的
Podcast
Mega Podcast， 那个是我在我女儿出生之后听到的，然后我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我觉得他就是在描述我人生前面在走经过这段路程，然后我知道我具备了他里面讲的所有的条件，所以我知道 I'll be okay， 所以就那一个 podcast 救了我，所以我知道说不管怎样我只要持续下去，我只要把我的身心顾好，然后我能够持续的 做这些事情下去，总有一天一定会有成果。对，我从听到他那集 podcast 开始我就深信不疑。
做 YouTuber 有最大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你一直遇到一个挑战，就是 imposter syndrome。 那这个里面有没有被你的 imposter syndrome hit really really hard？
有啊，其实就是我很意外，就是其实我在做有关分享这些有关运动饮食甚至医学领域的东西，我很少受到挑战，是因为我知道我有 imposter syndrome， 所以我功课会做的相当相当的足，
所以它成了你一个动力了。
对，它成了我一个会把事情做得很极致的一个原动力，因为我知道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会把功课做得很足，我会跟你说我看了哪些 paper， 这些 paper 里面有什么样的结论，我也不会对这些结论做过度的诠释，我在做这些结论前我可能会看了10个讲这个领域的专家的说法，我不会把我在我的影片的 claim 超过他们讲的，既然他们都这样讲了，而且我知道这些领域的专家在哪里，那我知道他们讲的话有他们的依据，所以我不会超译，我不会做一些想要吸引流量的一些 overstatement，反正我就是玩 我 play safe， 我 play super safe， because 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那我看了这些专家讲的，我看了这些 paper， 甚至我后来自己去考了证照，我现在在念研究所，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我想要在这方面变成专家，而且 我要知道说我这些是有是有所本的，是 evidence based 的，是大家可以信任的。
那你说你女儿治好你的 imposter syndrome，
就刚刚讲到嘛，其实一直以来都觉得说啊，好事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就事情总是会搞砸，那自己觉得也不配好的事情发生，我甚至觉得自己不配赚那么多钱，所以我就跑走了。所以当他一出生之后，你就看到他的脸，你就知道说现在上天给了我这么棒，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个完美的礼物。就我们常常会去寻找一些证据自己行，我们可能会去向外求，就是可能想要知道别人对我们的称赞，想要知道别人对我们评价，想要去做一些外在的事情，觉得我们自己是行，很行，很值得的。所以我觉得我啦 一直都在寻找这样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值得的。即便 Demis 来了，我最近会发布一个我之前没有发布过的 footage，我在他去机场那个车子上，我问他一件问题，我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我？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来？你为什么会喜欢我？我问了他回答什么，我回去看一下。就我觉得我根本觉得不值得啊，那你为什么会喜欢我？所以当寻找这个证据的过程中，一直到女儿出现在我面前，他的象征意义就是我这个寻找证据的这个过程终于告一段落了，我不用再寻找了。
OK，
就是已经这是最终的证据。
好，
对，
那你现在赚到钱了吗？
还没。
对啊，就是你的目标就是为了赚钱，这就是我非常好奇你的一点。就是我发现你现在这个体量，你好像没有在卖课。你原来说你要卖课。然后你也没有社群，我有社群，你没有社群。然后业配好像也没有，你有业配过吗？直接在你影片里面讲 OK， 这是 Money XYZ 赞助的，
有两次，而且都是我自己去找的。
对啊，而且只有两次。像我的话，说实话，如果我想，我可以让我的每一个影片都有业配。Why？
先回答业配，这比较简单，因为我对业配相当相当的严格。就我有一个 criteria， 就是你这个东西，除非是我有用过一阵子， 而且我会觉得说我会持续用下去，我觉得值得推荐给我的
观众，
我才会考虑接，通常那个厂商听到这个就直接不会想跟我继续。
OK， 就 You do not mean business。
对，就是
什么怪人？
对，这是什么鬼啊？你又不是什么几百万的网红嘛，对不对？但是我一直来都是这样子哦。甚至之前有一个就是英语学习的这种平台，我就不讲是哪一家了。那因为那家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跟他报一个很高的价格，然后没想到他答应了。应该是说他没想到他几个月之后答应了，但是在这几个月里面我改变心意了，因为 AI 出现了。我觉得啦，这个看法是有待商榷的。我觉得 AI 会取代这些英人的 tutor， 但其实 这件事不会发生。我当时觉得AI 会取代真人的 tutor， 因为那个摩擦力更小了，我可以随时就跟 AI 做去练习对话什么的。所以我当时他后来几个月之后决定接受我那个很贵的报价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不做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对我的观众来说，我觉得对他们来有更好的选择，就是 AI， 所以我直接就拒绝他。所以我推课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好，第一个，这个老师我要信任，他是认真的老师，他是正派的老师。第二个，他的东西我知道他的这个内容是真的有料的，而且真的会对买课的人有帮助的，我们再来谈。没有人会，就是现在的这个卖课的生态，没有人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嘛。所以 我去年也才接了 一个推课程的，那帮他整个把他课程推上了一个高峰，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那第二个业配是我这个，就是我一直有在用的这个产品 Garmin 的手表，我超喜欢他们 的产品，所以我就直接跟他们去谈说可不可以，就是有没有合作机会。所以我对业配是很严格，所以我不会从业配这里赚到钱。
那课程呢？
课程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想卖课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跑出来？就是我Imposter Syndrome 它会演变成perfectionism， 就是完美主义者，一定要超级完美。像我本来已经有一个 book deal， 就是我本来要出一本有关运动科学的书，但是我越念越觉得不行，我除非拿到运动科学的博士，要不然我不会出这本书。就是我必须要让这个东西觉得，我觉得它是 world class， 它就是全世界最好的，要不然我不会随便推出来。所以就是 imposter syndrome 变成这种 professionalism， 所以就会变得很糟糕，所以就会让自己的东西一言再言这样。
所以你有开始企划制作这个课程吗？还是说一直都没有开始？还是说做了一部分 OK 算了我不做了？
我之前是有，前年就有课程平台要找我做，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其实也还不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谈了几次之后，我决定我想要自己做，我想要拿回来自己做。拿回来自己做的结果就是因为这一两年频道起飞嘛，然后再变成我制作一支影片的时间又变得
超
级
长，
所以就变成说
有多长我很好奇。
有时候会到两个月哦，一两个月都有可能。像因为我之前有介绍那个就是 fat metabolism， 就是如何去代谢脂肪的 那一连串，我去看的书是那些医学院要念的教科书，然后我要去把那个底层的这些机制搞清楚，就搞死我了。就我不只要去网络上上课，我还要把教科书拿出来看，然后我要看 paper， 就搞死我。因为你要讲一个东西，我虽然说我现在讲出来这些东西可能只有十分，但是我要有办法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我必须要了解100分甚至1000分的东西，我才有办法讲出这个10分的东西，我才能确认说我讲的即便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偏差，但是它不能偏离是事实太远。这就是因为我很少被攻击，甚至很多医生他们都说他们看我的频道学到很多东西，甚至有人觉得我是不是就是医生，那是因为我看的就是医生的东西。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变成说，然后我又去为了想要把 sports science 这件事情讲好，我又去报名了研究所，所以我现在正在念研究所，那我之后会直接念博士班，我要写论文，所以就变成这一堆事情弄在我身上。我就变成对两件我一定要做的事情，今年一定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 这个 community， 第二个就是 online course， 我一定要做出来。但是之前就去年就一直被我一直 pending 到现在。
所以你是要做课程的，
对，
然后另外要做一个社群。什么时候这个社群会出来？
自己在那个历期我自己本来是预计在四月要有一个 试营运，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应该五月就最慢五月一定会有个东西出来，然后让可以让大家 sign in， 可以让大家来付钱的一个社群。但是就是他会在我的自己的就是我的那个 newsletter 里面有一群就是已经他们发了我一两年的，就我会让他们先有这个机会先来加入。
要排着队要给你钱？
我不知道这件事，反正我不管怎样，我不管结果怎样，我今年五月一定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然后就像你讲的，反正就先做再说，我一定要把这个 imposter syndrome 跟那个 perfectionism 把击败。
所以你还是会有害怕的，就是要真的去收，因为你以前是卖的是直播的一个课程，然后其实现在你要做新课程，我知道你有这个完美主义，然后做社群你以前没有做过，那你会有害怕吗？会觉得会有人来吗？就好像 OK I set up a party, what if no one shows up? 你会有担心吗？还是说你还有，或者说你是怕你做的不够好，不够对得起这些观众？
第二个一定会有人来。但是就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我讲，我是一个标准相当高的人，我只要确认说这个东西过得了这一关，应该可以过得了大部分人的关，就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东西。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觉得我会把自己累死。
对啊，
就是我很容易会去 over deliver，就是我一定会想办法说让大家花了钱会觉得是物超所值，但是这件事情都是在我自己脑子里面，我觉得说我一定要提供一大堆东西，但是用户他真的会觉得这样子好吗？那他要的是什么其实都还不知道，所以反正不管怎样就是先做了再说。
所以你是那种别人给了你钱你就要付出120分努力要对得起这份钱的？
对，就好像我去年接那个推客的合作，
你会有压力啊。
那个你知道我本来报价给他，我报了一个很高很高的价格，我希望他拒绝我。
我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结果他答应了，我就要给他
deliver
几百倍的 deliver。 就是我真的没有做一件事情这么认真过。那后来结果很好，破了他们很多记录，那这个老师也都，我们现在也变成好朋友。但是我吓到了，我就那一整个月完全脑子里面就是想说我要如何把这个课程给他卖好。我一整个月的时间都在做别人的事情，我就想说如果我把这个精力拿来卖自己的东西，
对啊，
拿来卖自己的东西，那不就不是超好的吗？
对啊，反而有时候卖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反而害怕。
对啊，
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亏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报一个很高价格，我为什么不应该那么努力的话，我把这个 incentive 机制改变一下，我就提成好了。
所以我今年有接了两个推课的课程，两个老师我都认识，然后我完全都很认同他们的 知识跟做法，我就谈提成。
yeah.
对，所以我学到教训了。
OK 秀秀，那到现在我等着你赚钱的那一天，然后现在是 on record OK 你要 deliver。
对，我 deliver。
那我就想问秀秀， What's your end game? 你要做一辈 YouTuber 吗？
那 YouTube 绝对不是吗？我觉得这是我最近有一个，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算是 end game， 但它是一个算是一个 impossible goal 吧。反正我想要让1亿个人动起来，这个是我在研究所的一个课堂上面，我忽然有这样一个想法。因为那个老师他是运动心理学 的教授，他很会用心理的一些技巧来帮助他的学员达成很远大的目标。当然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大谷翔平他的那个九宫格，所以他要我们中间那一个要设一个够远大的目标。然后他那时候就问我， 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其实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就是把每天要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他说你不行，你一定要有个目标。我说一定要有个目标吗？我一直在 struggle 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我就我知道为什么，这个哪里来的，这是 Stephen Bartlett 最近的一个访谈。他最近开始运动，开始跑步。那有一个教授，他那个教授他就在那个访谈上面说，我最近看你 IG， 我看你动起来了耶。然后他说对啊，我最近动起来了，常 po 一些照片。然后他说哇，那应该有上已经有很多人看到你的照片也跟着动起来了。然后 Stephen Bartlett 他就很随口的说，对，我们现在想要让100万个人动起来。那我就想说，那不如1000万，那不如1亿。1亿听起来比较微，因为我可能永远达不到那个这个数字，但是我觉得它就是我的一个，比方说 moonshot， 反正就是它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但是如果能够朝着那个方向前进，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可以帮到 很多很多人的。那怎么做呢？就是社群跟课程。所以我的社群就会，我现在还在想说我里面要有什么东西就不能真的不能把自己忙死。但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 theme 就是我想要让大家真的知道我们身体的运作的方式，然后我们有一些不花钱就可以让你的身体能够有在最好的情况下运作的一些方法，那就是运动。我想要把这些事情跟大家讲。
嗯，所以你看绕了一大圈，你现在又在开始考虑就是亿万人别人。那你觉得你现在这个人生阶段，你的小我就是你自己的氧气面罩已经戴好了吗？还是说你现在正在戴？
我现在信贷还没还完。
嗯，
对，我现在还是负债状态。所以那个你说那氧气面罩，我知道你很重视安全边际嘛。我觉得就是今年把我的产品推出之后就会解决掉了。
嗯，
因为我觉得只要自己通过自己的这个 drama， 然后把自己的东西推出来之后，我觉得一切就会水到渠成。我之后所有的我所有的精力就可以放在这件事情上面，那这件事情一次就可以达到刚刚讲的所有的目的。
嗯，
那我觉得还是要回到那个 Naveel Ravikant 的这个 accountability。 其实 accountability 是他在讲这整个 productize yourself 里面最难最难的一个 accountability。 嗯，就是让你 stick your neck out， 让自己的脖子伸出去，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次你不害怕吧？你觉得 OK I don't deserve it， 你现在说 OK I really really deserve it。
我不知道我 对你在讲就是 deserve it， deserve what？ Tons of money？
Yeah，
or
就你这次不会害怕哦，临门一脚了，要产品要出来了
哦。你说
你这次会不会临门，因为你之前有过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是水到渠成的，因为其实在书，因为其实这个是一段我最近在做 Naveel Ravikant 这几个影片的时候，其实就真的把我过去这二十年经过了把它整个梳理了一次。你说会不会近乡情怯？其实还目前到这个目为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怕怕的。但是我知道 I'll be OK，
OK，
I'll be OK， 因为对 I'll be OK，
Yeah， you will be OK，
对啊，
我相信。所以观众朋友们，我会是秀秀的社群的成员
啊，是
呀， yeah， 我也要运动，所以大家，我们一起帮秀秀的这个氧气面罩大大的给他呼上，给他戴上。
你最近气色看起来很好，你现在整个，
对，我也运动啊，因为我之前多少年，我觉得我是在运动上非常无知的，
嗯，
或者说愚蠢的，但是我现在改变了。就你多年前做的事情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们处在一个不同的一个季节，但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 converge。 所以我希望，哎，我们观众们能够帮秀秀这个氧气面罩给他戴上去然后呢他才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都动起来，给这个世界有更大的 impact。 OK， 最后一个问题。
好，
假如你现在能时光穿越回到过去，你想回到哪一个节点对自己说什么样的话？
我觉得最想要回到的是那个当初，我觉得不被，就那个小男孩，他其实一直不被认可，一直没有人听他讲的话。我想要跟他说，你真的很棒。
你觉得这会改变你的人生的轨迹吗？
我觉得一定会。所以我现在一天到晚都跟我女儿说，你现在真的很棒，你真的很棒。对，我觉得每一个小孩子，他都需要有人跟他说，你真的很棒，
嗯，
你真的很棒。
但我相信即使改变了，他依然也是一个不正常的人生。
对啊，对，反正就是真的很棒，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然后 follow your heart。 对，
OK， 谢谢秀秀。
谢谢 Ray。